18号，从泰国清莱溶洞脱险的泰国少年足球队12名队员和一名教练离开医院，并在清莱府政府大楼礼堂出席了新闻发布会。据报道，这些少年足球队的成员呢，已经是恢复了健康。6月23号，12名年龄在11岁至16岁之间的泰国少年足球队员和一名教练进入清莱一处溶洞之后，与外界失去联系。救援人员在7月2号晚间发现被困人员，在7月10号顺利救出全部被困人员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泰国少年足球队不是史上最难的洞穴救援。这才是在不久前的世界杯期间，泰国清莱野猪少年足球队12名球员和一名教练被困洞穴的消息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。最终在泰国与国际救援团队的共同努力下，困于洞穴的13人全数救出。这场救援被称为史上最难的一场洞穴救援。泰国皇家海军海豹突击队官方脸书在7月10日晚8点10分发文称，我们不知道这是奇迹、科学还是别的什么，但13位野猪队的成员都已经离开了山洞。6月23日，野猪少年足球队训练结束后，球队助理教练艾卡波带着12名足球少年进入附近国家公园内的睡美人洞探险。他们绝不会想到，对于洞口与具危险警示牌的忽视，是他们将经历人生中最漫长的黑夜和未知的恐惧。他们进入洞穴的当天下午，洞外下起了暴雨，大量的雨水涌入洞穴，淹没了他们出去的路。随着洞穴内的水位上升，他们被迫向洞穴深处退避。更可怕的是，洞穴内没有任何信号，他们无法向外界发出求救信息。当天晚上，一位公园管理人员在公园关门后发现他们停在洞口的自行车，警觉的他报了警，搜救由此开始。7月2日，搜救人员判断他们被困于洞穴内无法出来，但由于水位的上升，部分通道被水淹没，加上水流湍急，水质浑浊，搜救行动一度无法深入展开。少年足球队员的失踪成为全球焦点，泰国当局也向外界寻求援助。6月27日至30日，多个国家的救援队陆续到达现场，当局也运来了水泵，加快抽出洞内积水，并在洞内设立了救援中心，在通往预测目标位置的通道每隔一段距离放置氧气罐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家长们所能做的只是焦急的等待与祈祷。搜索行动第9天，两位英国洞穴潜水专家终于在距洞口约4公里的巴提亚海滩往里400米处发现了仍然存活的13人。此刻13人已在洞中度过了接近10个漆黑的白天与夜晚。当孩子们看到从水面冒出的探照灯时，听到两位潜水员悦耳的声音时，他们的内心一定是充满无法言语的喜悦，知道自己不会被困死洞中。当灯光照在红色球衣上，照在受困少年的脸上，当得知13人全部活着时，英国两位潜水员无疑也是惊喜的。他们给受困人员带来了得救的盼望与信心。如果说探险是他们的兴趣，此次救人就是他们的使命。洞外的父母与救援人员随后也得知13人已被发现，并且还活着，整个救援营地充满了欢呼声与鼓掌声。生死不明所带来的长久不安与恐惧也从孩子父母心里挪去，随之而来的是安慰与盼望。之后孩子也与父母通了信，在父母的回信中表达的全是家人的爱，无论对孩子对教练都没有责备，希望他们坚强，盼望与他们早日相聚。虽然发现了13人，但如何成功救出仍是挑战。当局与专家探讨与尝试了多种营救方案，然而在救援行动推进的过程中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。一名为萨曼库南的泰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前队员 在参与救援的过程中不幸罹难。事故发生在6日凌晨1点左右，他的工作是运送氧气罐。事发时，他正全力将使用过的氧气罐运送回第三营地，却因自己没有足够的氧气，在水中突然失去了意识。同行的救援人员试图抢救，却是无力挽回。随后萨曼被送往一家医院，但在抵达医院时就被宣布死亡。虽有悲痛，但救援仍需继续。在孩子们被困的第16天，7月8日，正式营救行动开始。营救行动分三批，执行首次营救行动的是由13名外国潜水员与5名泰国海军救援人员组成的18人救援队。根据计划，由8名潜水员2人组成一组，负责环抱少年游出潜水区域。孩子佩戴全面罩，可以向陆地上自由呼吸。从受困洞穴向外出发1公里是最难通过的路段，水里布满了淤泥和碎石，最窄的微型水道仅容一人通过。潜水员需先卸下氧气瓶，并将其推过洞口，自己再过，随后协助少年通过，操作难度极大。其他救援人员被安排在这1公里内，以防突发事情可随时介入，以此确保将风险降至最低。每次行动相隔15小时，确保专业行动救援人员进行休整和增加补给。7月8日至10日，三次营救都很成功，12名足球少年和他们的助理教练全部救出。随着受困人员的救出，救援行动也渐渐落下帷幕。有的人沉浸于欢乐，有的人却沉浸于痛苦。萨曼的父亲面对镜头，对已经离去的儿子说了最后一段话：我很骄傲，我也很伤心，因为我失去了我亲爱的儿子。希望你安息，爸爸爱你。萨曼的妻子瓦雷波·库南在 Instagram 上分享了她跟丈夫的照片，并写道：我爱你，就像你是我的心脏，我太爱你了，我想念你。从现在开始，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要吻谁呢？我不知道你离开的那天该做什么。但他也想告诉足球队的孩子们，请不要自责。这位海军失去了他的生命，他的家人也永远地失去了他。萨曼作为一名志愿者，在生前等待登机前往此次洞穴救援的一段视频中，他说道：我们会把这群孩子带回家，晚上见。萨曼没能见到孩子们被救出，但他依旧是位英雄，他的牺牲令人落泪。这里有舍己的爱，也有奉献的牺牲。圣经上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萨曼和为此付出努力的救援人员都是英雄，他们将受困于洞穴的人全部救出。但人不仅仅需要救援的英雄，更需要救赎的主。受困于洞穴的人员已被救出，可世上仍有一种看不见的洞穴，是罪的洞穴。千千万万的人被困在其中，洞穴里充满了危险与无边的黑暗。被困于其中的人，谁来拯救？如何拯救？历史上，无数的人试图靠自己逃离那洞穴，无一例外，都以失败而告终。因为他们都犯了罪，其代价就是长久地被困在洞穴中，最后由死亡将其带入死因的幽谷，直到有一人在预言中降生，人不能离开罪与死之洞穴的悲惨命运才随之倒。他拯救人的方法非常特别，不是将人直接带出洞穴，而是带人进入洞穴深处，经过死因幽谷，然后开辟出一条新的出路。首先，他来到洞穴，表明了自己救援人员的身份，是被他父亲差遣来拯救我们的。借着我们对他的信任，他将我们放入他的身体之中，成为我们的主人。他所见的身体虽不大，却可以将全世界的人容纳，因他知道我们原有的生命在罪的洞穴中已被摧残乃至败坏，无法回到光明的世界中生存。他就将我们带上一条名为十字架的道路，许多人因为这条路太窄难以行走而选择另外一处的平坦大路。 十字架的路确实是一条难走的路，上面有很多苦难伴随。这条路上有个必经之地，有罪的人经过就必须被钉十字架。主人没有罪，本不必上十字架，却因带着我们，带着我们满身的罪恶与污秽，他就心甘情愿地被当作罪人钉在十字架上。他的血从他的身体流出，遮盖了我们，洗去了所有的污秽。最后主人带着我们一同死在了十字架上。但十字架的死亡并不是主人的终点，他的灵带我们一同进入了死亡的幽谷，在那里发生了一场征战，是主人与死亡的征战。死亡想要把他及我们拘禁在那里，然而死亡在主人面前却是毫无征战能力的。我们很庆幸藏在主人里面享受了他的胜利，不然靠我们自己，我们一定被困在死荫之地。主人胜利后就带着我们离开了死亡幽谷，离开的路之前没有人走过，是主亲自开辟出的道路。当我们离开死亡的洞穴而进入世界中时，我们发现我们已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主人也将他的义袍给我们穿上。主人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他的父，父所托付他的事已经成全，主人就回到了父的身边，坐在了荣耀的宝座上。但主没有撇下我们独自留在世界，他求父拆了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的主人是耶稣基督，他是神的独生爱子，降世为人。他来为寻找拯救那在洞穴中的人，要救人出黑暗进入光明，脱离罪恶成为圣洁。他是人类的救主，他舍弃自己的性命做万人的赎价，没有人可以夺去他的生命，是他自己舍弃的，他舍弃又夺回。他是世界上的光，叫凡信他的不住在黑暗里。有的人因为习惯了黑暗，习惯了黑暗中罪恶的行为，倒爱黑暗并不来靠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到责备。有的人却愿意就近光来，使他的眼得以看见光明，得着生命的光。神爱世人，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得救。泰国少年足球队并不是史上最难的洞穴救援，主耶稣在罪与死之洞穴中的救援才是。这救援是神迹，是公义，是怜悯，也是神长阔高深的爱。父所赐给他的人，他没有失落一个。
一切尊贵。 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，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，用你慈爱